受伤者的福音，受伤者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神借着先知报给我们的，也借着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他不是只有告诉我们这个消息，他为我们成全了这个福音，然后让我们可以从一条虫。大卫王说自己是虫啊，如果大卫王说自己是虫，那我想我们也差不了多少啊。然后呢，后来就变成可以飞的蝶啊。我把一个很形象化的啊放在大家的心里面，不管我的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让我觉得浑身，因为在地上爬嘛，浑身总是这样子，有那种糜烂的脏东西啊，或者是总感觉好像爬不上去，虫爬不了多高的了哈，他就是在就是很想上去，可是呢也没有办法，很软弱的。但是我们可以在那个啊茧破掉之后，我们就完全的改变。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的一个原因哈。那我每一次都会给大家一个真理里面的圣经里面神要给我们的这个好消息里面的一个应用。那第一次呢，第一次我们的第一课，好，我们可以说第一课，我是告诉大家说，我们可以不用一直躲在那个茧里面，一定可以出来，出来之后还会完全的改变。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还特别的宣告这个好消息。所以我不晓得是上个礼拜里面你有没有把这个好消息放在你的心里面。我们常常接到一些广告，看到一些广告，哎呀，这个本来洗不掉洗得掉了，本来这么怎么样的，现在哎呀，这是我们常常接受这些好消息，对不对？那么也会尝试哈。那现在呢，我们不是用尝试的心态，我们需要用信心抓住神要给我们的好消息，而且呢真的把自己投靠在耶稣所提供给我们的这条生路上面。不是只有我们的灵魂得救才叫福音，所有的灵魂体当我们建主的时候是没有瑕疵的，是完全成圣完全成义的哈。这个是福音啊。那当然福音就包括我们这个我们的魂里面啊，意志啦、理性啦、情绪里面的这些病态啊。那我在这个原生的探秘啊，我有一课叫原生的探秘，是跟中国的姐妹们，我不知道什么弟兄我忘记了哈，那个谈的哈。那我那个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就好像也是一个序言，也是一个等于说，如果你只听到那一课的话，那你至少从头到尾之间呢，你会有一个就也有序言，也有结论哈，那是一个大要哈。所以呢，我想说下一次我们有机会的话，再把那个听一次。那里面我提到一件事情，一开始我的序言是说，当你讲到我的原生家庭的时候，请你不要只有想到我爸爸是怎么样的人，我妈妈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家是怎么样的背景，不是只有这样，你要想到你有一个最原生的那个源头是什么。我有神的形象，那就是为什么在上个星期我给你的那个真理的一个好消息呢，就是说你可以恢复神的形象。难道神造我们生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这样子过这样的一种人生吗？等一下我会提到哈，充满着情绪里面的一些病态，充满着观念里面的病态，更是行为的病态，难道神要我们这样吗？不是。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过去怎么样，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我们要记得那个学，我也提到这个蚕哈，这个蚕本身在那个叫什么茧里面的时候呢，它是要一段时间的。所以学是要时间的，更新是要时间的，得救是一瞬间。我的属灵的生日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那是就像我们生孩子一样，那生日只有一个时刻。但是我们这个成长更新哈，是要有一个过程。好，那我刚才提到说我们有我们的原来的原生家庭啊，请我们注意到，当你想到说我有我的原生家庭，不要只有想到这个我爸爸妈妈背景哈，要想到说我是神所造的，有他的形象，我是神家的人。 如果你已经信主，你就是回家了。那还没有信的人，本来也是有神的形象，可他们就是不愿意回家，不认这个家，不认这个父，那就没办法了。好，那我们现在的唯一的安全解答答案就是什么？冲回去，回家去，然后在父的家里面再一次恢复原来他造我们的那个仁义真理，好，属于神性情的形象。好，我们的原生有这个神的形象，我们的原生有什么？有我们的罪的堕落以后的这些后遗症。我上一个专题讲了，讲得很，因为讲到这个儿女方面，我讲得很强调的很深刻了哈。我们会有什么？会有害怕，本来就有哦，天生就有，不是因为你父母亲带给你的哈，你父母亲也有，你也有，那这个是一个，就像你的原罪，那个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原罪的观念是什么？我从母腹中就有罪，哈，我生我们妈妈也有罪，我自己也有罪，就这样生出来了，一样的，我们有一个从我们的一开始的祖宗所流传下来的一个原生因素、遗传因素。就是什么你还记得吗？还记得我讲到三个吗？我说不要把它，我们要在这里面得到健康，然后不要把它又嫁给我们的孩子了，有没有？有谁记得吗？好，我讲的是上一次那个专题，有没有？到后来我们讲亲子的时候，我一直在讲我们自己要处理这三个从罪来的这种罪害，然后不要再加强我们的孩子，一个是罪恶感，记得吗？还有没有人有印象？罪恶感就一定有愧疚嘛，对不对？好，人已经失败了，所以呢，总是觉得不是只有觉得，总是呢就是做的，虽然我知道善，知道恶，可是我没有办法做好，没有办法行善。好，然后就会隐藏，有没有？然后呢，害怕，有印象吗？你没有印象？上次我们提到这个这个亲子的时候，好，然后有一个最明显的表征，我想我们提到那个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就是责怪。你信主了以后，还是会责怪人，那就是罪害。罪带给你的后遗症，不健康的地方，好，那个责怪呢？我想呢，我们大家都不用解释什么叫责怪，很容易就会推责。这个就是我们原来原生的生下来就有的这个罪性的罪害，再加上我有罪的父母亲，这个是还没有信主以前呢，哈，记得哦，只要你信主了，你就可以痊愈。请你上一次的课程，我要你放下这样的一个定心丸，说我是可以成为可以飞的很漂亮的蝶，不是老是当虫，好，要躲起来，然后感觉好像常常被踩着，好像是弱者，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原生这个最大的背景，然后就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叫做原生家庭，其实这个是后来那个商誉几年出来的，我忘记了哈，没关系哈，我再去看一下。其实没有多久哈，这个对原生家庭的探讨，对原生家庭的研究，然后心理学家开始，这个咨询者开始对原生家庭的就想要找到他的一个答案，或要对症下药这样的一个范围哈。你知道每一个病出来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研究。比较深的研究，然后也需要有什么？要有个体的一个做一个，就像我们打疫苗的那个疫苗，需要有人去真的是去被观察，哈，就好像实验观察一样，有一段这样，然后你又会发现这种学说、这种看法、这种做法，它又会移到另外一个更大、更深，因为现在我们讲科学嘛，对不对？它的研究性啊，它的那种科技性啊，就会让我们又换了一个。这个是一个原生家庭，是一个大家刚开始发现的。其实原生家庭一开始的原来就是那个，对不起，我现在好久都没有想到那个，就是开始讲那个心理学那个
弗洛伊德，
对对对， 什么恋母情节、恋父情节哈，那个哈，那个是他的一个很影响很大的哈一种啊心理学说。慢慢的，大家不再太谈那个佛理的，又有别的，又有新的，就是一直出去。但是我要告诉你哈，圣经神所说的，从一开始告诉你就是这样子，到结果的答案也就是这样子。问题是你能不能相信，你愿不愿意接受？神没有留下任何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从他找到答案的。他是他的爱长阔高深，他的能力是奇妙的哈。好，那我要从上次这个儿女的迷惑哈，我谈到家人应该有什么样健康的情况，他可以分可以合的时候合得很快乐，都是正面的哈。我们常常那个合在一起的时候哈，或许照很多很漂亮的照片，然后呢到后来回忆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们那个时候多好。问题是当今那个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在一起，但是心有没有合在一起，有没有彼此分享的那种融合的那个喜乐啊，却没有享受到，这是我讲的意思哈。因为我们有罪性啊，自我中心啊，其他的哈。好，那我说一个健康的家庭的成员在一起可以和，可以分。那么原生家庭对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呢？是我们总是感觉牵扯在一起，总是分不开。即使我离开了家，我以为我结婚了，我有自己的孩子了，还是跟我紧紧的拉在一起。我不是说我们要把它整个剪断或把它整个丢掉，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会有牵扯在一起呢？因为我们里面我提到几个迷思，父母是神，如果他是神的话，那我怎么可能脱出他的手掌心呢？就好像两个眼睛总是盯着我，就好像一条线总是拉着我啊。我曾经听过一个大学的女孩子刚去念大学，她跟我诉苦，她说哎呀我很忙啊，我现在念书的那个很忙啊，可是我爸呢老是打电话给我啊。那我自己在想说哎呀我要小心啊，以后我的孩子出去的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个戒心。我听到这个女孩子跟我这样讲，那时候我孩子还没有到念大学啊。父母是神，我脱不出他们的手掌心，等于说父母有一种掌控性，而且呢是权威性，使得儿女呢觉得说反正我的父母是谁，我是一辈子翻不了身了。这个就刚好跟我们对于这个我们是从神的原生的那个出来，这样的一个我们属于这个神的家庭，基督的家庭里面就会有抗争。不管你怎么样领受神，不管你怎么样享受教会的肢体生活，你跟父母亲的关系呢也会影响到，就是也会因为那个牵扯呢就会让你在神的家中有一种不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是为什么耶稣所讲的话都是为我们好哈。他说你爱我要过于爱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一切，你这样子才会有自由去回爱你自己的你要爱的这些家人。神设立这个亲情亲子或者是夫妻这些恩情啊，都是要我们享受的，都是为了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这些。如果我们不需要，我们不会那么的在意，就是我们需要。好，那么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父母是神呢？等于说呢，只要他要我做的，他的价值观念，当我有一点想要离开的时候，或者想要有自己的创新的时候，跟父母亲的这个那些规律哈，就有点像我们看到神的圣经说哦十诫啊。那当我们有点想要岔开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些感觉，那这个感觉就会把我们牵扯住哈。谈到这个原生的这个影响呢，一个负面的情绪影响，我现在讲四个哈。四大类，我们会有所谓的感伤、难过、沮丧，这个都情绪性的哈，情绪性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原生，我们的背景，我讲的不是从那个前面，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不从那里讲，我讲的是我们现在心理学在讲的我的成长背景哈。那么如果父母一直以神的位置在我的心目中的话，那我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不是只有这个了，以后以下五条都会有哈，感伤，然后常常会有内疚，我做不到，我没做到，我亏欠，啊，害怕，恐惧，啊，它是会越来越严重的哈，这个感伤到慢慢可能就变成抑郁，啊，内疚呢，我们讲这个罪恶感，啊，罪恶感的外面的表现很多，然后就变成很敏感，啊，跟人的关系会很敏感，然后会常常自己定罪，类似这样子哈。然后呢，即使我信了主，主饶恕我了，所有我觉得我的那些，我都可以把它交在主的面前，让他赦免了，我还是不能饶恕自己，害怕变到恐惧，生气会变成恼怒。好，这个是我们会从原生所谓的我们家庭背景跟父母的牵扯关系所产生出来的四大类，你还可以细分，但是呢，基本上会有这四大类的一种感觉上的哈，感受上面、情绪上面的问题。我再讲一次，感伤或到抑郁、内疚或到定罪、自我定罪、害怕或到恐惧、生气或到恼恨。恼怒，基本上我们都不是愿意恨我们的父母亲的，好，但是我们会有这个没有办法，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不健康的情绪会出现，好，那么这个在这个五个迷思里面呢，造成我们有这些感受，好，第一个父母是神，所以当我想要。人是自我中心的，是不是？人基本上，你父母自我中心，我也儿女也自我中心啊。所以基本上，我们事实上是个别有他分立的一些中心的。但是呢，我一定要在父母亲的权威下面的时候，他其实他不一定，他表达出来可能是让你这样子。为什么我讲说迷失呢？就是你被带走迷了路了。你被这种观念呢，你被这种思想呢，把你带迷了路。然后父母是强者，我是弱者。不管你在外面的专业有多么优秀，有多么卓越，你的成就怎么样，来到你父母的心目中面前的时候，你总感觉他就把我这样比下去了。那是一个感觉啊，我是弱者。啊，妈咪常在说一个他自己的例子，他说他在外面滔滔不绝哈，他跟他带一群学生跟他去见证旅行的时候，去唱诗歌的时候哈，那有时候就会路过他的爸爸妈妈家，就把他们带到他家去。他们说，诶，妈咪，你怎么在外面跟我们在一起的样子跟你在家不一样呢？那还有一个我自己亲眼看到，那是他告诉我，因为我没有，当然我跟他父母亲相处过。那这个形象也是有的，但是我没有觉得太那个太明，可能他后来就越来越里面越丰盛了哈。那我自己真的是看过这样的一个父亲跟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呢是一种乐天派的哈，他是那种很喜欢讲笑话，然后把他讲的哈，讲话一直很快，然后就把他讲的很让你感觉好像那个话里面的很丰富的哈。结果有一次呢，我们被邀请去他的父亲的一个学院啊，要有一个会哈，去当讲员的时候啊，我们跟妈咪去，妈咪要当讲员的时候，就看到他爸爸在场，他爸爸是那个负责人，就有点像他不是校长，他的一个好主任一样。这个儿子呢，在他爸爸面前呢，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啊，不讲话了。然后那个表情呢也不一样了。好，我说哦，原来妈咪在讲就是这个样子。好，他爸爸是很少话，很沉默，然后是很怎么讲， 是很让你感觉是严肃的，不多讲，不少讲，讲得很精确。可是儿子讲的怎么样？就像一篇那个散文一样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看到哦，他的儿子在那个时候呢就寂静无声，就真的是像一个儿子的样子在那里了，不是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哦哈。但是呢，你就会发现父母跟儿女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原来的那个他心里面的对父母的那个分量啊，还有父母的那个给他的教养啊。就会表现出来，好，所以如果这个不是所谓的不正常或病态，但是等于说，我的感觉是，孩子还是有压抑，还是会有害怕，我总是要听我父母亲的话，类似这样的，好，那我讲到说父母是完善的。因为父母亲常常会指指点点我的这里错那里错这里不够，然后就跟他以前比的时候，慢慢的我就感觉说，哦，原来我就是一个那个不如我的父母亲，他做什么都是对的，做什么说什么都是很完美的，好像父母亲让我们感觉他以前都考100分，那我怎么老是那个让他感觉不及格的人，就是有这种啊迷失啊，有这种误导的一个思路，所以。总带着一个我是残缺的，偶尔有一种被控制的感觉。有时候我们跟别人的互动也有这种感觉啊。哦，他那个人总是一个强者出现，那我就变成弱者啊，或者是他的那个人表现得很卓越，无形中把我比下，这个都会有啊。但是问题是，这个原生的影响，同样的你的感觉，但是他对你是你。牵扯不开，每一天都带着的，这个才是问题啊。父母是欠我的债的，当然你不会明显跟他说你欠我这个欠我那个啊，你对我怎么样？所以呢，我是债主，我是那个父母亲被我是被欠的那个，所以一个债主的心态是怎么样？第一个，你会老是记得人家欠我什么。有一次。几岁的时候答应我要给我什么？答应我要去带我去玩，我爸妈竟然忘记了，那个账呢就深刻在那里。我讲过，特别是在0岁到7岁之间，后面那一段好一点，但是还是会有影响，一直到你11岁以后，你就开始要挣脱。所以呢，当我带着这个债。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明显的拿着刀子威胁我的父母亲说还我，好，即使我表达了，可是不得其呀，我也没有办法得到什么答案的时候，那么我这个债呢，记得接下来我就要去追债，我以后往后的日子，我的目标变成要追债。为什么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如果我们的背后是让我们想逃避的，其实你以后的将来也是会过着逃避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总是在逃避。如果你过去是被欠债的，那现在的将来呢，你就老是要追债，那父母亲不会跟你一辈子啊，你顶多追到他进坟墓，那其他人呢？也又变成欠债者，所以这种心态对我们是一个非常……第一个，我说他会记得这个债；第二个呢，老是想什么时候还我，那是我该得的，那是我的权益，怎么老是不还我？我们这个当中有人当老板的嘛，被欠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用多少时间在想那个债，好，然后要怎么要债。我在讲的话，我想啊，有这个经验的人就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潜在的里面的父母是无力无奈的，我们有我们的道德培养，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文化，我上次提到，我们老师说哦，没有，我们有没有不是的父母？因为我们要孝顺他们，我们要敬重他们，要知道懂得要报恩，类似这些我们都有。中国人基本上都有，除了是很病态的，到一个地步就变成一个恨父母、杀父母、伤父母的。其实我们讲到伤的话，多少 我们也会报复啊，这是这个孩子以后的这带不健康的心的也会报复。好，那父母亲是无力无奈的，我们用这个方法，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就把他用一个说我只能接受，或者呢帮他解释啊，因为那个时候他怎么样，以至于呢我们忽略了我们里面有很多压抑。从这个牵扯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你没有办法，我们用一个比较哲学性的词说，我找不到自己了。我是怎么样的一个自己？诶，怎么老是埋在父母的那个影子下面？怎么老是，因为有时候小时候被这个兄弟姐妹有一些比较会给你，我们所谓现在用一个爸什么哈，就是好像比较会欺负的哈，你比较弱的。然后呢我们呢就好像就是总是压着一个我们不想去看他，不想去想他，我以为过去了，可是过不去。当我们说忘记背后的时候，其实那个忘记也要有神的恩典啊。所以呢我们就用一个可解释的一个借口来帮父母解释，等于是你压下去埋起来，但是之后你面对你的婚姻配偶，还有面对你的亲子关系的时候，你也很可能常常会用一个借口来帮儿女或帮自己解释，只是为了要不想去面对他。这是上次我讲的迷失，因为有人告诉我说可不可以再讲的清楚一点哈。如果你还有问题，请你再跟我再问我哈。好。那么现在我们来讲到进入今天我们的讲义的课。好。我要先谈一下这个所谓的潜观念，潜在的潜，潜意识的潜。我们有那个潜意识哈，就是你不是很明显的在想它，可它是存在你的这个里面的。
想是不是就是说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实际上你已经形成了一个固有观念，但是你自己其实没有意识到在哪儿。
你们知道，我知道你们，我现在想说我怎么样解释的更白一点哈。它是存在的，好，它是在你里面，可能存在很深层。好，甚至有一个箱子把它封起来。那你不知道到一个地步你忘了。你忘了你有一个箱子在里面，你也忘了里面是什么东西，可是它是存在的。好，比如说很小的时候，我曾经做了一件事情让我爸爸很生气，让我妈妈怎么样，我深深的记得我惹他们，惹得让他们很痛心很失望。所以呢，但是我现在慢慢长大了，那件事情也就褪色了哈。那我以为过去了，但是呢在我的身心的深处呢，我埋着一个罪恶感，那个叫做潜在，就是在下面，就好像你到深海下去一看，哇，我不晓得海下面有那么美的世界，海洋世界也有植物有动物都有哈，就类似这样啊。好，这个牵扯到一个我上次那个维银提的很有意思的哈，他其实他不知道他有什么，但是呢当他在一个聚会里面经过牧师的祷告之后，他发现呢他轻松了，而且他好像感觉好像哭了一场哈，流了泪，等于说他把他里面的那个宣泄出来了哈，然后他就发现诶不一样了啊，这是上次他的一个表达。然后他就有一个疑惑说，是我不知道吗？那我这样不知道对不对呢？他也有这个疑惑，因为维银他也是很想多学，很想成长的一个心态哈。那这个呢，我们知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关系，就好不好？我当我不知道我有这个问，我不知道好不好？那现在我们都在谈，我知道了，原来我是这样子，就是我之所以然，我知道我的原因在哪里，现在是用一个学问专家的研究把你挖出来。 啊，那这个挖出来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我们有一个人类有一个观念呢、啊，就是科学的啊，我印证了这个是对的，然后怎么样？好像我分别了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了解原因在哪里啊？那我们认为这样就是得到答案吗？等一下我们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哈。唯一的意思是说，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可是我后来我知道神医治了我。被医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经历的就像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自由了。那被医治呢，你就觉得健康了。哎呀，我现在啊，我的身体很健壮，好，我不再那么多的所谓的那么容易受伤害啊，或者是我现在对于伤害的看法已经不一样了啊，包容度不一样了，好，这个都有可能哈。对于这个前观念呢，我给你的目的不是要你怎么讲，对于过去的好像挖宝一样的把它挖起来啊。我个人认为可能我跟维盈比较像。其实我刚开始我的前段时间呢，我不晓得我有什么，就是我自己也想不出来有什么你就把它当作说我的家庭背景可能比较没有大悲大哀，其实有不是没有啊，只是我比较无知吗？还是我比较个性上比较自立？我们家有一个培养孩子的方法就是独立，我们需要独立思想，我们需要所以我说要能分能融哈，能分能合。那我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可以让我表达我的自己。好，基本上儿女跟父母的因着原生的状态牵着在一起，那个是问题的所在，而不是说父母亲当得多不好，不是这样子，而是我怎么样跟他们牵扯在一起，他们不放我走，我也不想，我也觉得我不可能跟他们脱开。好，这个是问题。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讨论这个到底这个我知不知道我的问题这个部分。好，我是比较属于那个我不知道，但是我还是有一个地方需要得到自由，我还是有的，还是有我的问题，但是我只是不知道。好，或许你可以当作是好像简单也好，或者是无知也好啊，但是结果是一样的，一定要被医治。好，好，那么现在我有五个，一样是五个哈，要来加强我前面讲的，父母在你的心目中是神，是强者，是完善的，是欠债者，是无力无奈的。我要把这五个再加上这五个，来跟他再多做一个比较整体性哈。好，那么这五个呢，叫做前观念。在你的深埋在你的里面，好，而且呢会让你可能会应用一辈子，不管你以后长大，你父母亲过世啦，你会应用一辈子，你会在一辈子里面呢成为你的财产啊。好，那么我把这五点拿出来的时候呢，我希望我们现在在当父母的人注意一下，如果我有这一些现象，现在就可以调整。你自己不知道，好，刚才刘磊讲的对，就我们不知道的，可是却会表现出来的。这样讲好不好？我不知道我里面有这个，好，但是会表现出来，好，好。就像我女儿家呢，孩子呢很会过敏，然后他们就想要把这个过敏源哈，一方面查出来，一方面看看能不能。尽量的帮助孩子不要过敏，这样，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去查家里面的那个霉菌啊，那些东西哈，就像这样子一样哈，就追踪那个不放过任何的原因哈，就要设那种能够，因为那个霉菌是到处都有，我们都不知道的，一点点湿气它就会长的，看不到，我们看不到啊。好，那第一个，请你现在是父母的人，请你注意后面。这个父母的在儿女中心目中会让他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父母的状态。好，那如果你是处于在儿女的状态的话，那我们就要晓得这一些可能都是由你在里面 而且会表现出来的。好，我们谈到观念，我们刚才谈到情绪，然后我们会有产生行为。好，现在我们就讲这个观念。好，让父母高兴，以我为荣，是我的首要责任。我们对父母有责任，这个没有错，可是当你把它放到首要责任的时候，我说过这个跟刚才五条是有对应的哈，它是神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神也告诉我们啦、啊，你只能爱我，或者说呢啊、我要成为你的首要。好，那这个会从哪里来扛这个责任呢？最重要的，不管我在父母，我们长大以后有很多责任要做，对不对？要尽啊。但是当我把一个总是放在前面首要，如果把神放在首要，你绝对会得到福气，因为神应许我们。可是如果你把这个潜在的一个责任扛在你的身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你就会有包袱，好像就是跟你一辈子都牵扯，都总是牵扯在那里。好，昨天啊，我跟周师母他谈了一下他那个他的主那个外婆，好，他说他不管去哪里长大了怎么样，总是牵念着他，然后就会想到不要让他操心，就是类似这样挂念，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他变成你的首要责任的时候，那就已经，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很自由的活出你自己了。好，那这个从哪里来呢？请父母亲注意你的脸色。记得刘磊，你有一次跟你的儿子跟你说，你在找太太的很累，他跟你说怎么样？你怎么样？
他说好像我一天天的脸色都是臭臭的，好像给他做饭不高兴给他做饭似的。
对，没有这个意思，对不对？好，但是父母的脸色，那或许你说我怎么知道我的脸色呢？好，那你就像这样，我们不知道嘛，对不对？那你可能就要跟孩子调查一下。好，在你的记忆里面呢，你看到妈妈的脸色，你可以用个很，不要好像很在做学问一样，你就很放松的说，诶，你画一个妈妈的脸，看她画成什么脸。好，去调查一下，说去研究一下，说到底我在别人的心目中这个脸色。好，我不要你为别人学习你的脸色啊，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的儿女。那我现在讲的是亲子哈。那么你的情绪，当然脸色跟情绪有关系的哈，那个里面就会循外嘛哈。那这一些呢，会在你家挂了一个红黄绿灯。当你看到红黄绿灯的时候，你一定会警觉到我一定要注意那个灯，对不对？所以当一个孩子成长的一天下来，只要他醒着，他老是要注意那个红黄绿灯，红灯不动，黄灯小心哦，绿灯怎么样？好，我现在可以走。如果老是要觉得我们家有好像常常有一个红黄，如果你开一条路哈，动不动刚刚开始就又一个红黄绿灯，刚又可以红黄绿。我们在台湾有一条路就叫做中华路，高雄哈，就是这样子，不到几步就是一个灯，它一定要这样，它的建构的方式呢就很我觉得很不科学哈。它是一个紧致性的这样子哈，就这样子哈，就像那个围棋的格子一样哈，然后动不动就是有一个出口，有一个红黄绿灯，那你的感受如何？那条路不远，其实也很宽敞，可是呢，你会觉得精神紧绷，对不对？你一定要注意它嘛，这个交通规则的话，对于开车的人是很注意的，好，这最基本的。所以第一个，我为了要让我的父母亲高兴，好，以我为荣，所以我把这个当作我的必要首要的责任。记得哦，我说责任没有错哦，对父母亲尽责任没有错，但是如果放在首要最重要的话，那就会有一种牵扯性。今天我要讲是说，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牵扯不开，只能绑在一起，不能分开的，包括情绪，身体会分开的，我们的 我们身体以后会分开，会离家，为什么？但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各方面，好，还有我的观念，都照着我父母亲的观那个牵扯在一起的话，这个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影响啊。我是我父母亲的全部。从好的方面来看，你很重要，你很宝贝。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不可以亏欠我的父母亲，因为我的父母亲呢，如果我是他的全部，他就一无所有啊。一方面，我们是父母亲的掌中啊明珠，我们是父母亲心中的宝贝，但是呢，变成我对我的父母亲是他的所有的，我的父母亲不能没有我，别无所有，以至于当你结婚后，你离开父母亲之后，你想想看，这个牵扯会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第三个，刚才我们说过，我是被欠债的，现在呢，反过来，啊，我欠父母的债，一辈子也还不完。那么这个从哪里来的呢？今天妈妈对我这个不满意，爸爸在批评我这个做不好，所以很多批评，很多比较，很多表达，啊，特别是我们讲中国人常会用那个威胁的，或者是激将法，要让你更好，更进步，重点是在于你要进步，而不在于说我的孩子心里面快乐吗？啊，过得幸福吗？这样的时候啊，所以因为我的父母亲给我的感受总是他不满意我 ，OK， 这是一个哈，好，所以呢，就变成呢，我每一天都在欠父母亲的债，一方面我记得他们欠我的。一方面我也记下我欠他们的，这个没完没了啊，有两本债本。好，第四个，常常听到说，我就跟我父母亲表达，我们要沟通啊，好，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有一个里面的前观念，说沟通是没有用的。这一句话，我不认为是绝对性的，啊，即使你去讲了，你去表达了，没有什么效果，并不代表是没有用的。人的关系里面，沟通很重要。所谓的沟通是双向的，哈，我讲了，你也讲，我们不要说一定要听谁的，但是我们都彼此都听，都理解。但是如果说我讲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我还是要讲，这个是我的重点，我还是可以讲，好。那即使没有父母亲没有，因为我们从小时候有时候我们小时候的讲法想法是不成熟的，但父母亲会否认我们的想法跟讲法啊。特别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哈，我们传福音给我们的长辈的时候，最会有这种观念，这种感觉没有用的啦。哎呀，怎么讲？头脑像石头一样啊，用电钻都钻不进去的哈。所以我们就马上就会说没用的，没用的，所以呢，那个没用的就变成一个大石头，挡在那个犹太人的坟墓面前，大石头。然后呢，就把那个不好的东西就好像尸体都藏在里面了啊。我告诉你，只要你愿意讲，继续的讲，一定有用。就像前一阵子我讲那个道，讲到那个寡妇一直跟那个不义的官有没有一直求一直求啊，把他烦到呢，他本来是根本就不管他的，那不义的官嘛，啊，你期待他怎么样啊？何况我们的父母亲都不是故意的，但是呢，我们这边有一个责任，你一直沟通，一直沟通啊。你说我现在那么大了啊，他沟通什么呢？至少跟他讲你的神。跟他讲你怎么样从神得到自由，从神得到喜乐，或者跟他传福音，不厌其烦的，神对我们就是这样沟通的。你有常常跟神在讲话吗？没有，是神一直在触动你，借着这个讲道，借着那个经节触动你，说孩子，你来跟我求，你 你来呼求我就应允你。我们用多少时间才能够理解到我们的神多么想念我们，多么的在意我们？那就是为什么就像教会常常提醒说，有没有读经啊，有没有祷告啊，讲了35天，如果你做了几天已经算不错了，是吧？跟我们的父母亲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个潜意识潜观念，沟通没用，我用何用是一个质疑，何用啊？但是你这个质疑需要去印证啊，不管他年纪多大，不管你现在已经到一个什么地步，你还是去讲。这个沟通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彼此的一个就好像一个促进剂一样，好像那个酶哈，那帮助消化的哈。上次我记得那个Yuna 哈，帮你的媳妇，她提到她跟她妈妈，因为她有了真理之后呢，她就自己也在成长，也在改变，然后她就很愿意跟她妈妈。其实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话语，神帮助我们重生之后，我们的不一样，我们体质不一样了，我们就去讲，她去讲了，然后她就发现说，就现在呢，两个母女之间的这个沟通讲对话也好啊，那她我现在不是第一次讲就讲通的，继续讲。继续讲，不要放弃。那父母亲的这个方面呢，请你注意一下，如果像你是为父为母的哈，你不要给孩子一个感觉哈，我根本就不想了解你在讲什么，连听就说你根本就不想听，也没有听进去，即使他讲的都不对，但是你也要听到他愿意跟你讲所有不对的地方，把它听进去，你当作是胡扯也好，当作是虚谈也好，当作幻想，还是把它听进去。那你听了进去之后呢，即使你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回应这个所谓的胡扯，或者是讲的都是不成熟的，或讲的都是一个虚谈或怎么样，至少你从这里面，当你去听的时候，你听进去的时候，对你的孩子是一种尊重。当他领受说，我妈妈真的在听我讲。那你如果要去跟他解释，要跟他否定，这个都没有关系，我们是父母亲，我们有必要跟他解惑，给他一个好像一个让他释怀一样。但是不是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他，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要听。我跟你们讲过，我跟我女儿跟孩子之间一定会有意见不同，到一个地步呢，有时候甚至会有那种面红耳赤的时候。我如果跟你讲说雅珍她的那个很不是愤怒，她不是愤怒，她很理得什么理直气壮的时候那个样子，你我想你看雅珍的形态你看不出来还有那个时候，对不对？我这个妈妈常常见到，因为我们两个会有两个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他也这样，我也这样，那我容许他，他也容许我这样。但是到后来呢，在某一个年纪下面呢，他还没有完全的独立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好了，我讲完了，你放心了，我还是照你的做。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欣慰哦。有时候你会想说，好，你再不听我就要怎么样，家法就要拿出来了，或者是我就要用我的那个杀手锏的什么威吓或者怎么样，有时候父母亲没辙的时候就会这样，对不对？不可理喻嘛，这种想法，这种讲法啊。但是我们听到最后，我自己本身要有一个心态说，他有权利讲，我要尊重他表达他的想法讲法，好，不要老是跟儿女的对话都是一种命令式的，都是一个下一道好像圣旨一样，然后对方就要跪下来领旨一样，不要有这种威吓性的那种形态。我说过父母亲不是故意的，可是我们就要避免这样子。我根本不想了解，哎呀，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孩子，我不想，根本就，或许你给他讲，可是你心里面怎么样，一直在想我怎么回你，你没有在听，这样的话就会给孩子觉得讲了有什么用，然后你会发现哦，你的孩子跟你的言语跟你的沟通越来越少。很多青少年等他们开始 现在独立之后呢，跟父母亲是没有话讲的，唯一沟通的时候是什么？送一个简讯，我今天需要交学费了，我需要什么，你帮我买什么，就变成只有这样。好，第五点，我的长大就是为了和父母抗争。有时候孩子心里有一个想法，当我长大我就可以脱离你的魔爪，你等我长大。所以我常常也会提劝劝父母亲啊，你的孩子会大你会老，是的，就是这样子。那那种观念是什么？你等我长大之后我再来面对你，你看我怎么样来面对你。我现在是弱者，我现在是没办法。因为人被惹起来被欺压的时候，他会有这种心态哈。你给我看着，你给我等着，有没有？这种情况下面呢，你就会产生一个跟父母亲的关系是什么？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好好的跟我的父母亲评评理。但是这个是一个希望而已哈。那总是在储备你要跟他的斗争，所以每一次好久好不容易见了一面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吵的还是吵，不高兴的还是不高兴，对不对？前几天那个长青团契有一个题目说到底要不要跟儿女住哈。那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弟兄他说呢，高高兴兴的去，可是很多不高兴的事情就发生了哈。然后呢就可能是一肚子冤情啊，就回家了哈。然后下一次他那个妻子就问他说，那我们还要去吗？他说去啊。好像一场一场的就是这样，彼此都在操兵啊，那个练兵啊。然后好，这种感觉好像面对我的父母亲，我就是一辈子要跟他做斗争。这种前观念你不是故意要这样啊，这个都不是故意的。好，那父母亲要注意什么呢？不要因为他越大你就越好像没辙一样，然后你就只好用那个威胁利诱强逼，你那个压力齁越来越强，你的威力会越来越强。但是等到你年纪大了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变成，到后来变成什么？你会觉得你是那个弱者。那这种情况下面，父母亲年纪大的时候就会自怜了，好，然后也会跟儿女讨债。好，这是我今天跟我们大家讲的。或许你都不知道你有这些，其实我的目的不在说你一定要知道你有这些，你知道的其实不是一个药方。我了解了，哦，原来我是这样子，但是我要用这个来提醒我们现在正在养育儿女的父母亲，小心你的，不要你的脸变成红绿灯，然后不要让孩子感觉好像他是我的所有的，我的重心都在孩子，然后呢不要老是在看孩子什么没有做，都是用批评性的，你很爱你的孩子，当别人批评你的孩子，你几乎每次你都要想去变的，想去跟他帮孩子变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自己要偏偏对我们的孩子要这样做呢？要去批评他，看他不够的，做错的，当然有错的是要教哈，但是通常我们批评的都是那些我们里面的一个我们自己的标准。以后我再讲哈，父母亲或者是身为就结婚后呢，我们会自己编一个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剧稿，就是好像演一个剧，演一个戏剧哈，一个戏稿，我们都已经有一个戏稿在那里了，那我就希望我的人生呢就按着这个戏稿呢这样演下去。那个戏稿一搬出来的时候，行不通的时候，我们就有难处。好，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提好了哈。好，所以呢，现在如果我跟你讲这些，本来你是不知道的，可是你慢慢心里面就很不舒服哈。哎，真的我有这种哈这样的一个迷思也好，或前观念也好哈。请你了解我的重点不在把你的疮疤挖出来，把你的伤口挖开， 啊，让你看到，哎呦，怎么那么多的问题哈、啊？我的重点在于，到底我们要怎么办？啊，就是努力面前。所以我接下去这个课题呢，有一个问题，什么？到底我有什么？今天我把有什么把它摊开给你看。为什么我会这样？那如何呢？这三个到底我先处理哪一个？很多人就停在为什么？为什么？原来我有这个，哈，一直在里面在回味。那我们连接到维盈的那个例子，他说他自己也不晓得他怎么会这样的啊，好像把里面的所有的难过都宣泄出来。当牧师特别为这些受伤的人祷告的时候，他就自由了，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好，所以我觉得那不是很好吗？得医治就对了。好，如何？好，好，那我就想说，我要继续吗？好像很久了哈。那就先这样吧，好不好？先到这里。那我们的应用就是说，这个礼拜的应用呢，就是说呢，我对于这个原生家庭就比较有一个比较宽阔的看法。其实我的原生家庭不是只有我的父母亲，那是我无可选择的，而是连接到神造了我，神他为我的人生，诗篇139篇后面那里是78节那里，他有很多的宝贝的意念写在他的册上，我的名字在那里。所以你的原生要连接到那里。好，那最后我给你一个重点，就是说我知道为什么，不会给你任何的答案，也不要钻研在为什么，而是处理如何，也就是当今我要努力的。我们先这样好不好？好，所以每个礼拜，第一个礼拜是说我一定要确信我可以翻身，我可以从虫变成会飞的蝶，又漂亮又自由又有益处。我最高兴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后面说我和好了，我跟神和好了，我跟我父母亲有把那个墙拆掉了，然后我自己又成为一个使人和好的人，这个是我很高兴的，我很有价值，我活得很有价值，我过去的问题从我今天可以来传福音啊！如果是这样的人生的话，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